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生都带着恩典的记号。到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今天早上我们自由来敬拜你，我们自由在你面前来欢呼。所以我们感谢你，主，你的保守牧师在芝加哥的布道，这几天的身体不大舒服，所以我们相信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回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托主牧师就大大传扬你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你，主，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主你来掌管，不容出有任何的搅扰。所以来到你面前呢，一个都不要漏掉，来到你面前呢，我们都带着恩典记号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你们，阿们。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因为牧师在芝加哥布道，所以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释放信息。那在走之前，他跟我说最好讲讲你生活上的见证或者你职场上的见证。那我就借着这首诗歌啊，跟我们的经文来讲讲我在美国这段日子里面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年纪看着比较大的人还在上面还服侍。我来美国是在1977年2月份来美国，屈指一算今年刚好是40个年头。弟兄姐妹真的可能还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在这40个年头中间，一生充满了神的恩典，有高山有低谷，就像这个诗歌上面所讲的。我每一个人来到美国，有弟兄姐妹第一代移民都不是偶然，完全不是偶然的。你之所以会来到美国，是因为你想换一个环境，同样的我们也想换个环境。我的父亲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到了台湾，所以我们是在台湾长大的。那个时候父亲，我们是广东人，在台湾长大的广东人，所以我会讲广东话。可在台湾就觉得我们这广东人是外省人，他说我们在台湾被称为外省第二代。那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部队跟着部队去台湾，那父亲在国内是大学毕业。那时候我们觉得说国民党被共产党被怎么我们讲被解放了，我们说被沦陷了，我们就台湾去了。那我们就撤退到台湾去了。在1950年代的时候，台湾生活相当苦，生活相当苦。那尤其我们部队的，因为父亲他不是本身不是军人，因为他是在大学毕业以后，那因为跟着部队到，只有跟着部队你才能够到台湾去。那他蒋介石带了200万军公教人员到台湾去，那父亲是其中一员。因为为什么他会加入部队？因为我的外公是国民党的将军和国民党的师长，所以带着父亲就一下就变成军人了，到台湾去了。那我们在台湾生活很辛苦，在50年代物资很缺乏。那尤其是部队去的时候，我们住在眷村里面，我们在村里面长大。那在大过程，在成长过程也充满着恩典，在成长过程也充满着不喜乐。我的弟弟小我两岁，一生下来。那老弟生下来，当然小孩子生下来7个月7坐8爬，7个月就可以坐得起来了，8个月可以爬行，9个月可以走路了。那小孩子生下来呢，脑袋壳大概是2-3个月应该会密合。那我弟弟生下来这脑袋壳一直没办法密合，到7个月的时候还不会坐，8个月还不会爬。那妈妈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生个孩子就是不大正常。那就在小的时候就带着弟弟走遍台湾这2年时间去寻医，一直没有把他医好。那后来的发现是蒙古性痴呆症，是蒙古性痴呆症。那因为这样子，在小的时候在眷村长大，加上我弟弟小我2岁，那在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多人被欺负，所以我这老大常常为了保护我弟弟，常跟小孩们在一起啊，有很多不同的打架啊什么事情常发生，让老大保护这个傻弟弟。很奇妙的，因为在台湾人说你们家得了咒诅，因为你前世不修才会有这种啊生了这种孩子出来。可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谁都没有错，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弟弟在成长过程，就因为他在我们家，所以我们也得了神很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更多的关爱，更多来照顾他。妈妈因为弟弟这样子，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这个傻弟弟。那等一下我也讲，真的神迹其实很多。所以从小我在家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平安，心里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会问这个问题。家里在这种环境长大之中，你总是觉得父亲是军人啊。然后那时候还常常到金门去，因为那时候怕共产党打过来，所以他们有两个外岛，一个金门的马祖。那我老爸常常在金门啊，就金门就是最前线，我们叫前线，在金门。那我们家他父亲不在的时候，那我是老大，就肩负着帮妈妈来照顾家里面。那从小就想到我要改变我的环境，我一定要发财，要多带点钱，改变我的环境。但在美国跟意大利有很多的宣教士，在50年代他们就派到第三世界，派到亚洲去做宣教士。那在我们眷村附近有一个天主堂，我记得那个神父是意大利来的神父，还有修女，还有修士，他们这些神父就很有爱心。为什么他们在这种眷村旁边，在比较偏远的城市里面有教堂呢？他们主要是传福音。他们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小孩子来传福音，来把福音传给你？那他们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他们叫道理班，就真理班，来教导小朋友来认识神，教导小朋友人来认识耶稣。那他有奖品，要你只要暑假的时候去到那边上他道理班的话，早上9点钟到下午一点钟中午有供应午餐早上给你豆沙包吃。那因为家里环境比较苦，就很羡慕很羡慕暑假来临到那个地方去。假如你道理班你圣经背得熟的话，他还发给你一些很多小的奖品，比如说小的圣诞卡呀，小的卡片。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都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叫美元，美国有很多红十字，他们就用了很多旧的衣服，他们奉献的衣服就捐那边去。所以小的时候到那边去，你假如是好的话，你表现好了，他会给你一些衣服就是牛仔裤啊，或是他有一些面粉奶粉，美国红十字军送过去那边去。所以从小一想，哎呀，到道理班。所以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那个天主堂去很认真的学习，那居然每次都拿了很多的奖品。那慢慢学习的时候，礼拜天我们要做弥撒，那神父在前面做弥撒，我们小朋友在下面做，就小朋友在下面观看。那小朋友神父有一次呼召，谁愿意做两个英文叫 Outboard 小副祭，辅导神父在献祭。大家假如你去过天主堂做弥撒的时候，神父穿着袍子，旁边有两个小男孩那小男孩也穿着白袍子跟着神父一起来。我们那时候叫撒香炉、撒圣水还有领饼杯的时候在旁边负责。我从小就是那个就被呼召做那个 altar boy， 做那个小孩、小男孩，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因为好处很多，神父给你说一些礼物，也会给你一些奖品。从小我就被神呼召做个小男孩，这样子一直慢慢的成长过程，心里就还是有个很深的要求，很深的需求，我呀要改变我的环境。在那时候在台湾5年代6年代真的很苦，所以念书的时候从小就念书念得不错，慢慢的读了大学以后，一进了大学，考上大学，一发现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世界不一样。因为同学接触到很多，那我们在中立在台北台湾北部一个小镇，那很多接着很多大城市的学生，发现他们环境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错，慢慢的就远离神了，也没有跟他们再去礼拜天去做弥撒，慢慢就开始大学生的时候开始喜欢玩那时候我还不错，我参加了一次他们叫做暑期到山地服务队。那台湾有很多这种原住民就是我们叫少数民族在山上。那时候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参加过这种暑期的这种就是短宣了，到山上去把那个福音传给当地的山地小孩子。所以一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那大学毕业以后，当然第一件事情要到美国来留学，要改变我的环境，到美国来留学。那好不容易在美国77年就来了美国，居然来了美国。我们把下面一张投影片放一下。那来了美国以后怎么来美国呢？家里环境还是很苦，没有很多余的学费。那我妈妈跟着借的钱，只带2900元，1977年来美国。那选了一个学校，在美国东岸， 他一年念完一年书，因为 你成绩好，念完一年到一年半，你就可以拿到 MBA， 做企业管理的硕士，我就申请那个学校啊，这一年3000块钱，连学费连住宿，东岸比较便宜，啊，中部比较便宜，就到密苏里去念我的硕士。二月份去，1977年2月份去，那他是 quarter， 一年有4个学季，一年4个学季，那我在上半个学季就5月份了，就5月底6月份呢，就开始就想一想，哎呦，家里带来的钱是借来的，赶快去打工了。所以暑假我就去打工了。但我在密苏里这个州 ，Kansas City， 堪萨斯州，两州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共同有个首都叫 Kansas City。那这个城市很大 ，Kansas City 城市很大，每次民主党开会都在那边开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是怎么样？这边叫属于 Kansas 叫 KC， 简称 KC， 属于 Missouri 叫 KCM。那我们就在密苏里 Kansas City 密苏里那边去打工。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打工，因为跟现在大家一样，我们留学生你没办法打工，你没有办法有这种打工的这种身份。那我们就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Best Western， 我记得很清楚，找到一家酒店。那酒店能打什么工呢？那酒店里面都是那些当地的比较老墨，在那铺床单啊，或者在那边洗碗啊，这餐馆工跟铺床单。那好不容易看个东方人来了，那我做什么？我就做妹，所有都是老墨女孩子。那周围一个男的要铺床单，一天有20几个酒店，你要洗厕所，然后洗浴室，还有铺床单。我那时候练了一身功力，我当手一摊，我的床就给我摊平了，速度很快。你要做得好，那时候1小时才1.69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念了书，在暑假打工。后来因为打完工以后，书就读得不怎么好，就老想赚钱。后来念的很辛苦，我又第二个学期我就转到 Kentucky 去了，那个学校比较怎么样？比较容易打工，学校里面学生跟着学，又转那个学校去了。这一转那边去了，又混的，结论就是2年之后，我还是把学费给拿到了。那拿到以后，啊，下一步跟大家一样，新移民，学生要新移民，你要怎么样呢？新移民，你就要留下来两个方式，一个。你就黑下去，第二个再继续申请念书。我就申请到德州大学的工业管理博士学位去念博士，你才可以留下来嘛，不然你找工作不好找。那打算去念博士学位，去念博士学位一念要3年半到4年的时间，因为我在台湾我大学念的是工业工程，所以想说借着又念了 MBA 再去念个工业管理博士出来，身份肯定办得下来。真的不巧，那刚好有个父子辈，他跟我打电话，他晓得我到了美国来了，说你不要来了，你不要念博士了，念个3、4年还要花钱，你来洛杉矶好了。说你来洛杉矶，我就79年我就来洛杉矶了。来洛杉矶干啥呢？他说啊，我也开个中国餐馆，你来这边给我当经理，你又会讲广东话，又会讲普通话，又会讲英文，你有这个硕士管理的学位，你在咱们餐馆当个经理可以办身份。哎，我就在哈冈一个餐馆，我干了9年的餐馆经理，也会端盘子，也会洗碗呢，我就把身份给办下来，特殊人才，第三优先，我再来留下。那留下来以后，就慢慢的成家立业。就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啊，刚才前面一张，神的拣选，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了，神在创世以前也拣选了各位弟兄姐妹，我没有偶然。完全没有偶然。什么叫创世以前？在时间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你了。你今天来了美国，你今天来洛杉矶丰收华侨教会，你坐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偶然。神已经定规好了，神已经拣选好了，我们就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神虽然拣选我，从小小学3年级就叫我做那个小小的服侍神的人，可是我一直没有按照他要我所做的，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们在怎么样，在母腹里面神已经把我做好了，已经知道了，我们所定的日子尚未度一日，都在神的车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你现在以后的日子，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那个时候没有，我在餐馆打完工了，我身份拿到了，当然不在餐馆混了，马上去找工作。 工作很好找，因为我也学过电脑，也一下找了工作。那我在美国公司第一个工作给我找进去了，我混了半一年左右。在美国有这好处，你只要一换工作你薪水就涨，一换工作就涨。我在美国公司总共干了九年，换了八个工作，八个大公司，从国防工业、成衣业、玩具业、制造业，做炉子什么，我都干了。电脑业九年时间换了八个工作，薪水涨得很高。到我在涨了相当的时候，也做到 supervisor 啊，这个中等的管理阶层经理。时间一久了，人就有职业倦怠症，也没什么去教，就职业倦怠，就不想干了，是吧？就这么奇妙。我妹妹那时候，我第一个来美国，我妹妹他们是早期的在台湾做生意，妹夫他们是早期的台商，生意做得相当好，在大陆生意做得相当好，在台商。他跟我说，老哥，你这一年赚个，那时候五六万块钱薪水算很高的了，那时候在七九年，在八零年代薪水很高了，一个人能够赚到六万多块美金算很不错的职位。他说你太辛苦了，我们做生意，那时候台湾的生意刚刚跟大陆开始，在大陆台湾那时候经济正起飞，大陆还没开始，所以那台上赚很多钱，他生意好做。我们在他们那时候在深圳在东莞都有工厂，你把工作辞下来好了，我支持你，一年赚个十几二十万没问题。我一听，我的天哪，一年能赚十几二十万，那当然把工作辞下来，该把工作辞下来，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可是后来，在这种光景之下，心里面那个愿望还是没有达成。有两夫妻上班啊，孩子也生下来了，可是还是没有发到财，环境也改不到哪里去，比较安定一点。那时候我就开始，人呢、稍微安定之后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我开始想发财，还是想发财，因为一直没发。我就开始学某个宗教的发财术，学美国宗教的有些宗教的那些比较秘法，我学了很多秘法。我学家里面怎么样看风水，怎么样挂风铃调你的气，调你的运，调你的气。那时候我在学这玩意儿。我也学易经，用易经来卜卦。卜卦干什么？那时候我在玩美国最可怕的一种职业，上完班以后在家里面搞期货。期货你要买要卖，就是讲以少博多，就每天早上起来要卜卦，要买还是要卖。有个老师跟我说，他一个学生用这个卜卦买黄金啊，从那时候黄金几百块钱涨了八百多块，我一听哇，这可以发财。我那时候开始学期货，学用易经来卜卦，然后调风水，结论就是不但没有赚到钱，搞到灰头土脸。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搞可可，买可可，可可是做咖啡的原料，它只要一个单子，你怎涨，很像涨一毛钱，你就可以赚，我忘记发现这可可这涨一毛钱。你那个单子就可以涨好，赚好几千块钱，因为它是期货嘛，它是 leverage， 就是用这杠杆原理在做。每天早上怎么做？除了卜卦以外，打电话到非洲去问到底有没有下雨。一下雨，那可可产量会多了，那就不好；干旱，那可可产量就会好。那期货的期货他们是很敏感的，就搞这种玩意。结论是白搞一场，好不容易几年赚的钱一下就没了。那慢慢的，孩子两个老大。老大生出来，女儿，老二也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辛苦啊！那时候孩子早上一大早送到学校去，送到 babysitter 家去，晚上你回来接，上班很辛苦啊，要开到一个小时上班，在Gardena那个地方 ，El Segundo 蛮远的 traffic。那时候就 traffic， 八零年代就 traffic 就很厉害了，开车都开一个半小时。小孩子。你孩子送给人家去带，你下班时间晚一分钟，他就掐取了好几块钱。这老美啊，你送给老美带，你知道孩子们按时间接来就送，就掐你去。结果我们就把孩子老大送给我妈妈带，老二送给我外婆带，送给我岳母带，就我跟我太太就很轻松，就两个人在家里面就比较闲了。人一闲，毛病就出来了，就开始反正有出去也出去跳舞啊，去玩啊，老毛病在犯，就完完全全的远离神。可是神。在我们身上完完全全不会改变过，他拣选你 就这节经文讲得很好，那拣选以后、哦、我们有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每一位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服侍神，可是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没有、过的生活也不是按照神的规律，虽然信主了也不是按照神的规律来过日子。结果有一天晚上，人家来邀请我们一个朋友来听福音，就在福音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信主，信完主以后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你姐妹那时候已经就要开始服侍，刚不是讲吗，工作辞掉了，老妹跟我妹夫他们生意做得很好，就支持我在美国做生意，我就在租了一个仓库，租了一个2000多尺的仓库，有办公室跟仓库，进了一个40尺的货柜的运动器材，叫我去卖。我这突然间一个人变老板了，一人老板，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要出货，要做展览，参加秀，又要接订单，要找客户，搞了半天，根本就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在家里人供应的，可是很辛苦。结果呢，有一次好不容易参加个展览，到拉斯维加参加个展览，跟着人家车去拉斯维加摆个摊位，哎呀，有个老美来，看得好舒服，看得我货，哎，这个要那个要，每个都要，我好开心了，接笔订单。那时候我记得在82年的时候，83年的时候，一个订单是4000多块钱，好开心了，第一张订单，哎呦，二话不讲，马上后来家我太太在洛杉矶，马上叫来跟我出货，结果货一出了，那个支票开的支票没帮我兑现，打电话去电话也没了，第一张订单就被跳票，这钱就收不到了。哎呀，我想这个生意是不能搞，这样子搞太累了，就不能做。可是没办法，那个仓库一大堆货卖不掉，然后仓库一签签约签了5年，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师看我很可怜，他就来探望我，说牧师常会探望弟兄姐妹，有难处弟兄姐妹，他就来探望我。他说贝尔，你现在反正闲着没事干，你就拿个垫子，你跪在这个跪到那个仓库那边祷告好了。他说我没事干，哎，舅舅你不要笑，这祷告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神还记得这个孩子是被拣选的。我就跪在那时候，我也不晓得，那时候虽然信主，可是圣经也不熟，可是我晓得121篇，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每天就在那边吼，主啊，我帮助从你而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而来。刚我在我那个仓库是在 Valley Boulevard， 就彭莫那个地方，对面是美国很大垃圾山了。我每天都在垃圾山在那边叫，主啊，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造地耶和华而来。哎，神怜悯我，吼了一个多月，每天跪在那边叫。就像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就像我一样跪在那边，二话不讲，向山祷告，向耶和华祷告，举目向上，神怜悯我。很短的时间就打发一个同学从台湾来美国留学，一直没有联络，突然间晓得我的电话，光打电话，哎，他说 Bill， 我现在有个行业相当好，赚钱赚得很快，一个月赚个5-6千块钱没问题，然后一笔生意可以赚2-3千块钱。他是在一家日本银行做贷款，他说贷款经济，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贷款经济，一直做到现在，感谢主，就慢慢的这个。可是当我做贷款经济的时候，做房地产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脑子很聪明，其实脑子也还不错，我对时机分析的相当好，分析相当好。大家晓得，讲早期的时候，大家弟兄姐妹只要晓得来美国来久，你看一下房地产历史，在85年房地产开始往上涨的时候，我86年进到房地产市场。85、86、87、88、89、90年的时候，房价往下走，到10年一个周期。我那时候，我86年进场，87年在这个行业里面开始做了还不错。那眼睛很锐利，眼光很锐利，晓得分析这个市场。结果在88、89年的时候，我就赚了第一桶金。88、89年我就赚第一桶金啊！人赚第一桶金的时候，到有7位数，一年就有7位数，就整个人完全变开，我发了。我的愿望达到了，弟兄姐妹，这不是好事。急速发财必定会受罚。圣经讲，当那个人真的好不容易，哎呀，我赚了第一桶金，我那手上最高就手上 十栋房十套房子，一转手就赚钱了。那时候慢慢的越做越大，我从买卖房子后到买卖土地。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 Victorville 在巴手去拉斯维加那路上，我一个星期去三趟到四趟，我买个吉普车，一个星期三趟，每次就是买那个荒地越做越大。结果没晓得，没有，因为弟兄姐妹常常觉得自己聪明，事实上很多机会很多时机，当你晕在里面的时候完全看不清楚。在90年的时候突然间房地产往下走，我一下就从很高的地方就归零了，手上太多太多东西出不去，只有还给银行，只有还给银行。但我那时候怎么办？这归零的时候怎么办？又回到神的面前，又在那边举目仰望山。虽然没有垃圾山可以仰望，可是我有点小聪明，我说主啊，我现在很败坏，你虽然让我发了，我没有好好的吃走。他说，我说可是你现在帮我渡，我几乎真的面临归零啊，很惨了。那我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要想一想这个人呢、啊、现在很坏，可你想他小的时候在三年就他在那个神父旁边了、啊、他在服侍你啊，他做弥撒的时候他那边帮着神父那边穿个小白袍，你纪念他呀，他那小孩子都很乖呀、啊、你纪念，不要看他现在啊，不要看我的现在，你想想我那小学生你多乖呀、啊、哎，神纪念我，他想到我小时候三年级时候在他旁边在服侍，很乖，神就转我的环境，很短时间就让我有一块土地卖不掉，就几乎面临破产，卖不掉，有太多太多资金压在里面动不了，就土地完全交给还给银行。那我太太也帮着我忙，就把那个土地的资料，那时候还没有微信，也什么都没有，只有传真，就把那个土地的资料传真到各大房地产公司。哎，第二天就有一个人来买我的土地，一笔土地30万，就让我暂时渡过难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晓得，哎呦，神会纪念我们的祷告，神会纪念我们的服侍。那时候我想到，神真是不可轻慢。慢慢的，我就开始做。那时候克林顿人家刚当选总统，整个利息往下降，整个房地产利息往下降，我就开始做贷款。很短时间，哇，我又累积很多的财富。因为我那时候贷款，我那时候一个月公司员工大概二十几个人啊，然后像很短时间要累积很高的财富。人啊，男人一有钱就变坏了，脑子又开始我要赚得更多，又开始赚得更多。那时候我又开始老毛病又来了，我玩一种美国最可怕的指数，就买卖标准500的指数，买涨买跌，我是卖涨卖跌，这每个月股票在300点之中，我一个月最少可以赚这个6位数字，这样好舒服。过了好几年，过了2年时间，我只要股票抓在范围之内，我又买，我买空卖空我都赚钱。各位弟兄姐妹，人算不如天算。有个定理，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市场，一个市场股票也是这样，大涨之前必有大跌，大跌之前必有大涨，就买空卖空嘛。结果有一天，有三天时间，一个礼拜，快一个三天时间，股票连续第一天涨超过我的范围，超过400多点。哎呀，我想糟糕，怎么搞？今天超出我范围，开始赔了嘛。那我想，明天会回来吧，涨那么凶，一定会回来。结果明天还在涨，连续涨了三天，我赔了80万。这一下就没了，我这太可怕了，我再不下去了，再没有当时再断头的话，一下就可能倾家荡产。在那种光景之下，那时候胆真大，还年轻的时候管这种东西，可神就让我很短时间又让我归零。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跟大家有个秘诀，真的，当你归零的时候，当有难处的时候，神不会忘记你，你乖乖的回到身边。主啊，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打扫过卫生的，我做过，我礼拜天在那边厨房里面，你纪念我，我这边带过敬拜啊，你跟神撒撒娇，神会纪念。我们再看下面呢，就我们不要轻视自己的身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 刚才讲到神是拣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你今天坐这边，你受洗了，上礼拜二十一个人受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神的子民里面一个真正的意思是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 property， 是神的，你属于神，是神的产业，是神的产业。别忘了，我们是神手上的宝贝，我们是他的产业，是他那个珍贵的东西。我那时候刚刚在加州，这环境比较差，我暑假这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去逛 Swarming， 逛跳蚤市场，捡些便宜货，比较便宜。有个老美跟我一样，他每个礼拜天，礼拜六早上，礼拜天早上就把当地的报纸啊，他出来当你，就把当地的报纸找出来，哪一家今天有，英文叫 garage sale， 就有那个车库有卖旧货。这老美有这种性，跟我一样喜欢捡些便宜又好的东西，虽然是旧了，可是状况不错。这老美每个礼拜六他出来当你，早上就把报纸当天地方报纸找出来，今天在哪几家车库有拍卖，他就把路线给画起来。这老美就把路线画起来，每个礼拜天很开心捡些旧货回去给老婆骂，就是家里东西都有了还买回来，可他觉得很有价值。他有一天逛到一个车库里面，一看一部摩托车很酷，很有型，上面盖一块毯子盖在上面。他就问那屋主，哎，这个摩托车卖不卖啊？那屋主说，这个摩托车我们摆了好几年没人买，因为那不能发动。他说你假如是拿给旧货摊的，假如是拿给废铁厂的话，大概只有$35，跟没人要。可是那外形很漂亮。这老美说，哎，好吧，那既然$35，他想一想，我把它买回去$35，还要找个车子把它拖回去，$35可能把零件拆掉以后卖可能不止$35，还是有些钱赚。他就跟那个老美把那个旧的摩托车，很有型的摩托车买回家去了，买回家给老婆骂一顿。我说你买个旧摩托车不能发动，放车库占位置，要放到车库里面。可是老板很有意思，他越看那车子外形很漂亮，旧的车子嘛，旧摩托车嘛，越看越欣赏。他几个星期，老婆每天骂，每个礼拜都骂，你占了我车子，占了车房，停车也不好停，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哎，他灵机一动，在礼拜一的灵机一动，哎，打个电话去问问车行，那个 dealer 那边摩托车那个车行到底怎么样，零件能多少钱，把我的车子给修好，车子给修好，就打电话去了。他打电话，结果呢，打车行去问，就把那信号告诉那车行。他找了半天，就是 David Harrison， 就是这个哈雷机车啊，就哈雷机车的车，那个 dealer 去问，要把车型告诉他。那对方接了电话，对方那个他接电话说：“哎呀，你这个车型比较旧哦，我们这个零件我们现在找不到，要过下个星期以后我们再来告诉你啊，零件怎么换怎么配啊，请你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把我电话号码告诉我啊。”他就把名字电话告诉他了。哎，结果电话放下以后，他想：“哎呦，糟糕，这为什么要我？就是问个零件，为什么要我的名字呢？要我电话呢？是不是这个车子是当车，是不是人家偷来的车子啊？这车是不是有毛病啊？是不是人家贩毒了丢了那边？到时候报警找我麻烦就麻烦了。”一直在这么想。结果隔了三四天，车行打电话来了。那哈雷机车这帮打电话，这打电话的不是那个服务员了，是车行的经理。哎，他说：“某某先生，你上次来问我们零件，很像我们找到了，请你再详细告诉我一下，到底是这个车子是那个车型几号？”他说：“你现在就到那个车摩托车，把那椅垫拆下来，看看上面是什么样的型号。”说：“你电话不要挂掉。”他就一面拿了个电话，就拿着螺丝起把那个坐垫给拆下来，把那椅垫拆下来。那个老板又问：“车子下面椅垫上面有没有写什么字啊？”他戴老花眼睛看：“哎呦呦呦，又写字，他写什么字啊？”他说：“是 Elvis Presley， 是猫王的名字刻在上面。”哎呦，对了对了，这就是猫王曾经骑过的时候，我给你出35万。他以为他听错了，说35万给你买过来。哎呦呦呦，对不起，他有个借口。对对对，我等一下问我老婆再来决定。就该把电话给我挂掉了。哎，隔了4天的时间，又接个电话， 那时候在洛杉矶最有名的 Tonight 晚上脱口秀叫 Jay Leno， 他最有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是今夜主持人的脱口秀，我给你$500,000给你买下来。这老美一听50万，他当然卖了。兄弟们，为什么这么摩托车值50万？为什么？因为有王的眼，猫王曾经骑过，猫王曾经摸过，猫王的名字在上面。弟兄姐妹，我们受洗那刻开始，你信主那刻开始，我们已经有耶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今天讲这个故事，主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轻忽你的价值，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刚受洗了，我刚来了美国，来到丰收华侨教会，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普通的基督徒，你身上有了耶稣的印记在上面。一部车值50万，我们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我们是无价的。弟兄也要有这种认识，无价的。人的价值到底值多少钱？你算一算，人的价值，人的70%是水，对不对？他们经过调查，身上的硫磺，人的硫磺只能把那个硫磺粉只能撒硫磺粉啊。人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肉体价值有限。当我们信主那刻开始，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身上有王的印记。你要看重你身上的印记，神为什么会不看重你呢？两个麻雀不是神所准许，一个麻雀不会掉下来。你今天早上梳头的时候掉了几根头发，神都数过了。你知道你一天掉几根头发知不知道？我上网查了一下，我们平均一天到掉50根到60根。你今天掉了58号的头发，神都知道了。咱们黑头发大概有10万根，老美金发比较细，大概有12万根，红发比较粗一点，9万根。你今天有10万根的头发，哪一根头发掉下来，神都给你记好，神都清清楚楚。就前面这里再仔细想一想，我们在神眼中是个宝贝，你不要轻忽你自己的身份。你每一个祷告，就像跟我说，你每一个祷告神都看见了，你每一件事情所做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神都知道。你要看重我们自己，不管你是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你要看重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低潮之中，我也常常在属灵的低潮，常常看不重自己。可是每当我一想到我身上带着王的印记，说我们真的，你有王的印记，你身上带着丰收华侨这边聚会，你带着我们教会的 DNA 出去，人家一看这个人不一样。以前在教会里面你是信耶稣的，你到你的职场上面，你回到你的工作当中，你回到你的家庭当中，要让人家看见你这个人不一样，你身上的味道不一样。那不然白信了，你不晓得自己的价值，你不晓得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你白来了。我今天就鼓励大家要晓得我是尊贵的，我在神眼中是尊贵的。不管我长得高，长得矮，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长得英俊不一样，我在神面前是他的宝贝。我每天梳头，头发哪根掉了他都记得很清楚。一定要这种认识，在这样子你再做个基督徒，你才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很尊荣。你觉得我跟人家就是不一样，我来着神拣选我，创世以前就认识我了，就拣选我了，我是来服侍他，我是那君尊的祭司，我是来服侍神的，我不是来服侍神，我是来服侍神的，我只要讨神的喜悦，一切都可以了。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再讲到雅各。雅各一辈子都在抓，他出生的时候抓他哥哥腿不让下来啊，抓了姨嫂的腿，一辈子都在抓。可是当雅各有一天的时候啊，跟神在摔跤，将他大腿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就开始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腿就瘸了。他一辈子都在抓，可是当他腿瘸了那时候开始，怎么样？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晓得我们不能再靠自己。雅各腿瘸了以后，他就发现到靠自己是不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服事当中，就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再靠自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曾经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啊，88889我已经赚第一桶金了，要7位数字以上。弟兄姐妹，完全靠自己，你到头来还是要落空，你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还是未归零。当你愿意像雅各这样子， 被摸了以后身上带着记号。我们不管你身上是带着什么样的记号，不要带着恩典的记号。当你身上带着恩典的记号，你会想到我现在说永久一切是重生而来的，我现在生命气是重生而来的。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孩子出国了，我老三的孩子现在在穆斯林宣教，老三，那我他小孩就这样，他们养条狗，养狗他一走了啊，那老爸去遛狗，那狗也不能送给人家，去遛狗，那天去遛狗，遛了一半，突然间这个胸口不算舒服，就坐下一下就好了，连续一个星期，遛狗遛老是觉得胸口不闷闷的，稍微上坡我就不知道舒服，我从来也没有检查过身体。就后来发现不大对劲，一看，那终于去找个医生，去看心脏科医生一看，他照我的血管，就从做着 angiogram 做这种心导管，照着心导管也害怕，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做我做那个心电图，普通心电图根本看不出来，他弄的跑步心电图在那机器上面跑，跑了半天还是觉得心脏还是有些小毛病，说你最重要的要看清楚你的。问题就做的心导管，就当我去做心导管的时候，就姐妹真的，当你真的做手术的，你真的这完全没有什么，完全没有尊严了，就这么躺在上面啊，就穿个袍子那边，那管子从那个暑气处下进去，那我他给你旁边有个影像给你看，结果医生说你这个血管因为你走不动，有气喘，就是有心闷。血管有一条血管塞了95%，为什么昏倒？塞了95%，他四条里面塞了9%，还好发现的早，那马上给我做个支架。我说我现在有个支架，做个支架。那我血管塞了95%。那听姐妹，当你真的走路走一半的时候，你不能呼吸的时候，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那时候你只有求神，你只有求神。听姐妹，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生命气息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完完全全依靠神，身上带着记号，我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我带着恩典记号，就像雅各一样，以前很骄傲，完全靠自己，当被神接触了以后，当他被神摸了以后，当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他完完全全谦卑下来，做出去了。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看他在去见埃及王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跟法老王来祝福，通常祝福是大的跟小的来祝福，大的祝福小的。见到法老王的时候，他能够帮埃及法老王来祝福，表示他生命改变了，他生命带着神的生命，他能够祝福法老王。对，法老王问他一句话，你在世年是多少？他说在世年是多少？130岁，平生又少又苦。对姐妹，这是我的写照，我今年已经可以退休了，65岁左右可以退休了，这是算来美国40年，又少又苦，还身上还加了支架。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散步，又不舒服了，又去做检查。这个血管真奇妙，上次塞的是上下面，就要把它弄通了，就塞的是上面，我现在上面也塞了50%。那医生说还不要命。所以现在吃东西啊，就很保守，肥的不敢吃，可是又喜欢吃肥肉，肥的不能吃，胆固醇高不能吃。各位姐妹，真的又短又苦，130岁，我们现在60几岁，又短又苦。求神真的给我们数算我们成年了，像雅各一样，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各位姐妹，真的，今天我的见证，不要靠自己，我们在完完全依靠神，来到神面前，让别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成为别人的主，这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保罗也是带一根刺，在要求主把它拿掉，主还是非常凉。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点，今天最后要讲了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身上常常时时记着，我身上有了神恩典的记号，而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神听你的祷告，神不会忘记你，神看顾着我们。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对夫妻 David 啊，他父亲叫 David， 他太太叫 Siva， 他 last name 是 Flood F L O O D， 他带着他们2岁的孩子从瑞典 世界上 早期是1920几年的时候1930年的时候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欧洲，欧洲派很多宣教士。他带他的儿子从瑞典到非洲，就是现在比属刚果，比如进刚果，就是到刚果去宣教，到刚果宣教。那去了那边没多久又遇到另外一对夫妻，也是从北欧来的，他英文名字叫 Erickson、哦、四个人一起在那边服侍上帝，他们一起在那边祷告，感到说神真奇妙，带领我们两对年轻夫妻、哦、才二十几岁来欧洲，来非洲刚果来宣教，在祷告。那他们就觉得说，那在宣教中心以后就打发到附近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小城市去那边服侍，传福音给当地的非洲人。就当地的酋长一看到这两对白人来了，当然不高兴，不准他们传教，不准他们传耶稣，给他们隔离，你只能在我们部落旁边住个小房子，然后我们也不干事务，就我这边派个小，看他们可怜，每个礼拜给他送两次鸡蛋，送些土鸡给他，就给他点青菜，就让他们隔离，完全不让他们来接触这个部落的人，部落这个非洲人。那这个太太，那 David 的太太叫 Siva， 她觉得哎呀，神叫我们来这个地方宣教，那这个没办法接触，这怎么办呢？哎，可是想到就这小黑人，小黑男孩，每天跟他们送，每个礼拜有两次跟他们送饭啊，送菜，送啊送鸡蛋啊，送的青菜，送些鸡啊，哎，就传福音给这小男孩。慢慢久了，这小男孩就接受到啊，就接触福音了，就唯一传福音传给小男孩。可是没了多久，大家晓得非洲这个国家的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疟疾来了，那他们就继续在那边宣教。可这个时候，这个西法已经怀孕了。当初跟老公带了两岁的儿子，现在也怀孕了。那怀孕呢，怀一个女的，怀孕了。那当然怀孕要生产的时候，因为营养不大够，又加上疟疾，孩子生下来了。那酋长看他们可怜，就请个接生婆帮他们接生。那小女孩生下来，就生下以后没多久，啊，这边写的大概是。生下来以后，妈妈17天以后，妈妈就过世了。这年轻的 Sylvia 就被主接走了。这老公 David 他那个时候没办法，就在普通当地挖了一个小山坑，把老婆埋在那个地方。他就老婆才27岁，他就跟神发脾气，我要回到瑞典去了。我那么辛苦，你呼召我来这边宣教，不到一年的时间，老婆也死了，孩子刚生出，我也不会照顾，他跟神发脾气，不宣教了，就回瑞典去，把那个大儿子带着儿子回瑞典，把那个小儿子留给刚刚另外一对宣教士，说你们帮我管了，我再也不信神了，这开什么玩笑？花那么大心思时间呼召我来这边，老婆没多久，一年时间老婆就死了，充满了抱怨。他就回到瑞典去了。这个八个月以后，另外一对夫妻，刚不是两一对夫妻，就照顾他的小女儿，叫 Angie， 照顾小女儿。没想到，八个月以后，这一对夫妻也死掉了，也被疟疾这个疾病，这对夫妻也被主接走了。这个小女孩没人照顾，辗转送到一个美国宣教士。这个美国宣教士把他到了美国，这小孩子在三岁时间，这三岁就把这小女孩带到美国来。那小女孩晓得自己家世很辛苦，身世很可怜，可是她回来以后就在科罗拉多这边，宣教士把她带到科罗拉多那边，一直慢慢长大，慢慢十几二十年以后，小女孩有一天，当然是基督徒了，有一天收到一份基督教杂志。突然间有个基督教的杂志寄到这小女孩的信箱里面，是用这种瑞典文，就是法文写的，她也看不懂，可是看到里面这个杂志跟她一点关系没有，可是看到上面有个十字架，上面写着她妈妈的名字 Siva Flood， 写她妈妈名字，她就觉得很好奇，她就把这本杂志去找人家去翻译以后就发现上面写这样子，说很久以前宣教士们来到 非洲宣教，一个白人婴儿出生了，年轻的母亲去世了，一个非洲小男孩被领向信主了。这边白人离开以后，这小男孩也长大了，然后终于这小男孩说服了这酋长，让他建立一个小学校，建立一个学校能够教导当地的孩子。后来这个酋长也信主了，有600个基督徒，那个小学生，那个小乡镇有600个基督徒，他写了这么一篇报告，写了文章写的，他就很高兴，他那时人在美国，他就辗转的回到瑞典，找他老爸，他老爸今年那时候已经73岁了，他爸爸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离开非洲，回到瑞典，就另外再再婚，生了4个孩子，可是爸爸跟神闹别扭，他在每天回到家里面一辈子，心里面就没有办法能够释怀，每天喝酒，酒精中毒，以至于现在已经半个中风，瘫痪在床上，在家里写了一个条规条，在家里面贴了条子，不许提神的名字，因为神夺走了我的一切，所以说不准在家里面不要再提神的名字了。二十几岁老婆就被拿走了，被接走了，孩子啊，这也给人也给人领养了，不要再给我提神的名字，一辈子没办法起来。在他就找到爸爸，一看到公寓啊，乱七八满地酒瓶，他跟了老爸说：“爸爸，我来看你了。”他爸一看他女儿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你送给别人，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他跟他老人还拍拍他爸爸，跟他爸爸就是安慰他爸爸。他把那个故事跟他爸讲说，他说我们去非洲的时候，终于那个小男孩，你记不记得那个小男孩，他现在信主了，而且带了很多人，全村有600人的信主。他爸爸这个时候才转过来，才晓得神没有忘记他。他爸爸73岁了，那个时候流着眼泪，晓得当初他跟他太太去非洲没有白去。从那个时候他抬到他爸爸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小小的故事，神没有忘记你所做的。虽然我们目前看到很多事情很像没有破晓，可是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一辈子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那几年以后， Angie 这个女孩子在伦敦出席每年一个宣教大会，那会中来了一个非洲的一个年轻非洲来了一个宣教士，他要求大家为非洲就那个刚果那个地方代表国家发言，他说希望大家为他们来代祷。他一听这个人就跟他想象妈妈那个小男很像，很相近，他就去后来跟他分享。结果那个在上面发言那个宣教那非洲来那黑人，就是他妈妈当初传福音给他那个小黑男孩。那他后来怎么说呢？他说啊，因为你母亲的缘故，我们整个非洲人，我们那个部落全部信主，现在有11万人信主。希望你们继续为我们那个非洲的国家来祷告，那个地区来祷告，有11万人来信主。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故事真的感慨。我不管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你要深深的记住，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也回想我信主这几十年来，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虽然有时候不是按照我所想要来答应我，可是神每个祷告他都来垂听。我们今天做个基督徒，我们身上带着印记，我们带着王的印记，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就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不要再靠自己，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要常常思考，要常常想到我们不是偶然的，完完全全不是偶然的。所以从这两个小故事看到，你身上带了印记，你能够保守，你神能够保守我们一辈子，我们没什么好惧怕的。我们再看下面一张，我们该怎么做？这个我们都不要看，再往下一张。刚才那个圣经是光明者们，我们真的活出耶稣出来。刚刚讲到身上带了印记，身上带着神的香气，我们就要活出来。愿意是讲得很清楚。他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他里面。那在1990年代的时候，有句话很重要，叫基督教里面有叫 WWJD，What should Jesus done？What should Jesus do？ 要效法耶稣。有个牧师，他礼拜天在讲道，突然间走进一个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到了教会里面来。他弟兄姐妹看到有的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来到教会里面，都没有人理他。大家身上衣衫褴褛啊，胡子也没刮，满嘴的酒气，没人理他。结果这无家可归人流浪汉，他就问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每天说背起十字架，你们说你们要爱主，你们跟随耶稣，可是为什么看到我都不理我了？你们说你爱主，爱点灵舍，每天祷告会，你们参加祷告会，多亏耶稣，你要奉献，为什么真正看到我没有人理我？牧师后来回去跟神忏悔，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呢？弟兄姐妹，我们有说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发起运动 WWJD， 我们真的要效法耶稣，想一想每一件事情，在做每件事，耶稣会怎么做？今天耶稣在你当中，我会怎么做？你处理每个事情的时候，处理每个难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假如耶稣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活出他，活出他的榜样出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姐妹，今天跟大家勉励，就是说你有印记，神不会忘记你。我们要怎么样回报这位耶稣？我们不要再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活出他的形象出来。我们常常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在美国这段日子里面，又苦又少，大家都，我想大家思想真又苦，可是在又苦又少当中，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又苦又少当中，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有一天到天上要得那个赏赐，做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所以姐妹，就是我常讲说，我们身上带着恩典，带着神的恩典在身上，带着那个记号，那记号是不可磨灭的。你信主那个开始，神的记号，神的印记就在你身上。愿弟兄姐妹真的常常把握住这个宝贵的恩典，在我身上，就传世人传扬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这恩典的记号永远不会磨灭。好，那信息听到这边，我们请敬拜团来，我们唱回应诗歌恩典的记号。
将成为主恩典。 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你，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忆。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坚信我的需要，在走过迷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迷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